这个辗转传来，后边还有一句啊，想字分别，你看说的多明白，想，世界是怎么出来的？想字分别是想心所，对吧？这五十音所里的想心所，分别出来的，是想出来的，想象，哎，就是幻觉，幻觉就是想象的，是吧？想象出来的，分别出来的，共所成立啊，不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啊，大家一块想出来的，共所成立。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然后方取，已经达到什么呢？自动化运转的程度，不要刻意去想了，不用仔细想，哎，你就直接它就出来了，对吧？不由思维筹量，观察然后方取，是名世间即成真实。说得多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世界是个幻觉，我们这世界是个神话，是个编的足够好的神话，辗转传来的神话，是我们想字分别已经熟练到自动运行的神话，自动的给自己讲的一个神话，这就是世间即成真实，这就是世界啊！世界是什么？这是唯识学的世界观，对吧？就是在自己给自己讲一个神话故事。众生意识啊，为什么叫虚妄分别？你看佛经里头，你读佛经啊，这个老能看到什么虚妄分别，什么直取，什么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世界即非世界，是吧？是名世界，哎，老能看到说这一切法如幻，什么如梦，这个一切法皆是名言，哎，老是这种话，老反反复复说，说什么呢？你把这个真实一品这一段世间即成真实读懂了，知道这世界是个幻觉，这幻觉怎么来的？想字分别出来的，辗转传来想字分别出来的，编来编去编出来的，就是这么回事。有了这个世界这个总的观点呢，大家有些问题呢就是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我觉得这都打通了，好多问题就都打通了啊。这个原来很难理解的一些东西，哎，你把那想明白了，一看哇，很清晰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十四无忌，佛教里头也老说的一个故事，对吧？这个阿含经里头出现的十四无忌内容就在这儿了啊。世界常，世无常，世界常就是世界是恒常存在的，世无常，世界不是恒常存在的，是亦有常亦无常，世界既恒常又不恒常，是吧？世界非有常非无常，世界既非恒常亦非恒不恒常，是有边，世界有边界，是无边，世界没边界，是有边无边，世界既有边界又没边界，是非有边非无边，世界既非有边又非无边啊！这八个其实就是常和这个边这么两个概念来的啊。然后第九个，命即身，生命就是肉身，对吧？命亦身，生命不同于肉身。你看，就是说，意识是人脑机能，意识不是人脑机能，是吧？差不多是这个啊。如来死后有。佛死后还有身体，如来死后无，佛死后不再有身体，如来死后非有非无等等，这是十四无忌啊。一般来说，这个就人一般不会仔细的把这个十四个都列出来，就是说关于这什么世界有边无间呀、啊，有头无头啊，什么这些问题，就是说这些问题没意义。一般讲十四无忌的时候，这个你去听那个法师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讲这个问题。但是所有人都会引用一个好像是叫曼童子的一部经，就是独见律，讲十四无忌的时候，你去查去，不会有人讲第二种解释，都是独见律。就是说啊，他设你身上于独见，这个时候你是赶紧治疗呢，还是去问这箭是谁射的，箭是怎么造的，箭射的那人是什么族性， 反正哇哇一堆那个不沾边的问题，你问那些问题你不是死掉了吗？你这个既然射上毒箭了，那你赶紧治病啊，对吧？所以你问那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对吧？你别着急问那些问题，你应该去赶紧治病。这是讲十四无极的时候通通都这么讲啊。但是阿含经不光这么讲，哎，你现代人讲都这么讲，因为阿含经另外那段他们读不懂了。而且呢，我可以这个我查过啊，阿含经呢就是另外一个讲法出现的次数呢，远比那个独见喻多得多。因为独见喻好像出现了一次，但是另外那讲法呢至少出现了四五次，可能还要多。那个讲法呢就是什么呢？像杂含经里头啊，958，如果有兴趣的啊，咱们有这个学佛的，你就记杂含经958，杂含经963啊，这里就都知道了。你去查它的那都是编号，就是那样一篇。就是有个人跑到佛那儿去问这些十四个问题，然后呢，佛呢就去给他解释了一下。然后到963呢，这个人呢又跑去把同样的问题又去问了一遍目犍连，目犍连呢又给他解释了一遍。佛的解释和目犍连的解释都一样，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你由于不理解，就是他讲的很长啊，大家知道佛经那个模式啊，就是五蕴，一说五蕴的时候就把那同样的话五蕴都要重新说一遍啊，很少有说亦复如是都给概括了，不是，这要一般的说的都是吧。色必空，空什么色必空，空必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不会是说受想行识意图，是不会那么说的，是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不即空，空不异受，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哎，这一定要把这个都说一遍啊，都是那个模式啊，反正就是很长，所以经文很长，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你没有啊。因为对色受想行识不如实知，你才会问什么世间常事无常等等见解和议论。哎，这个其实更深刻，大家知道吗？这个其实比那个独见喻更深刻，但是呢很难懂。怎么这个就是我没有理解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我就问这种问题？我理解了色受想行识，我就不会问这个问题。这五蕴是有的呀，对吧？咱们李老师老说五蕴皆空，就是五蕴根本没有，对吧？他要是不理解这个问题，认为五蕴是有的，那他这个问题真的就打死他也看不明白这到底说什么。其实呢，我们要是按照刚才那个解释哈，这世间是怎么回事啊？世间是神话故事，世间是编出来的。世间是这么没有的，你再去想这问题，很清楚啊，是不是很清楚啊？我们举个例子，既然是神话故事嘛，我们说，问大家一个问题：贾宝玉的爷爷是谁？大家去翻《红楼梦》，贾宝玉的爷爷是谁？谁说好？贾宝玉的太爷爷是谁？反正你去翻吧。你能翻到谁我就再往上加一个，你能翻到谁我就再往上加一个，行了吧，反正总能说到你加不着的那个，你翻不着那个。你最后你说这贾宝玉的前妻室的爷爷，行了吧，这肯定说了没有了。我说他是谁，然后你一定跟我说这没意义啊，你这问题没意义啊，这曹雪芹没写的东西你问他有啥意义啊。我说不对啊，你看贾宝玉有没有爸爸，有爸爸，你看贾宝玉爸爸有没有爸爸，有爸爸，对吧？那他当然就应该有了，他应该有前妻室的爸爸呀，对不对？那你就得回答我，他前妻室的爸爸是谁啊，对不对？你说不对，那是小说，对不对？那小说里的他就不能那么想，你肯定会这么说，对不对？你会觉得我要硬这么问，你会觉得很费劲，对不对？你会觉得你这人怎么会问这种问题？贾宝玉的妻室的祖先是谁？你问这世界有没有头，就相当于这问题。 这世界是个神话，对不对？一本小说，好了吧？这世界是一本小说，小说里写的咱们算数，小说里没写的通通不算，对不对？那曹雪芹写了，他爸爸是谁？他的爷爷是谁？他爷爷的父亲是谁？好像没再往上写，那再往上就没意义了。写出来的、编出来的，再往上没意义了，对不对？你要小说你会这么看吧，你小说你肯定会这么看，你会说，你别问这问题，你问这问题没意义，你问这问题是戏论，你问这问题是开玩笑。佛就这么说，你别问这个世界有边无边，你别问这世界有头没头，你那问题是戏论，你在开玩笑，这世界是名世界，对不对？是说的世界，说的世界你别那么当真，你当了真你才会问那问题，你不当真你就不会问这问题，你要知道这五蕴皆空啥都没有，你就不会问这问题，你非把那五蕴都看成有，你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你问这问题就说明你没理解对，我不用回答你这问题，我只要给你讲清楚五蕴皆空就行了，我讲明白五蕴皆空你就不会问这问题，你听明白五蕴皆空就不问这问题了，你听不明白你才问这问题。我与其回答你这个问题，不如我跟你讲五蕴皆空，对不对？我才不去追着你这十四无忌问题去跟你回答呢，那个没意义。是这么回事吧？哎，你拿这个《红楼梦》一解释，你拿这个神话一理解，全都清楚了。十四无忌啊，问世间有边无边，对吧？啊，还有个这个关于这个佛死后有啊，命即身，这个生命就是肉身，命亦身这个问题，还是咱们拿这个《红楼梦》来说啊。这《红楼梦》里头啊，有一个著名红学家，他说他有个论点啊，很一般人听起来很奇怪的啊，说这个脂砚斋批《红楼梦》是吧？那是红学就是从那儿来的，是吧？这曹雪芹很会炒作。哎，你看他要写本小说，就把小说这么发出来了，没那么大影响。他写了本小说，然后还批脂砚斋批《红楼梦》。还在解释，在批的，又多给了点信息，结果这红学就出来了。要不要那脂砚斋批《红楼梦》就没红学，对不对？然后就说脂砚斋是谁啊？然后就有一个很著名的红学家说，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哎，这话不对，他可以说脂砚斋是史湘云的原型，这是可以说的啊。他毕竟他就分清楚了，他没犯糊涂，他没说，他说脂砚斋是史湘云，这不对，你听明白这毛病在哪儿没有？脂砚斋是一个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对不对？或者是这个曹雪芹的这个朋友是吧？或者是曹雪芹自己，或者是什么什么人，反正是个真实存在的人，他写了些东西。史湘云是故事里的人，对不对？史湘云是小说中的人，你永远不能说这个那个人是小说中的人，你最多说脂砚斋是史湘云的原型，你不能说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对不对？理解这个区别吧？你看啊，身是什么？我们刚才说世界是个神话，身体呢？是神话中的身体，是神话中的一个形象，形化中的一个人物，对吧？这是故事里的人。那他命呢？佛没说什么都没有，对吧？佛说一切法空，那是你见闻觉知一切法空。但是你那个命，命即身，你等于是把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命和那个这个故事里的那个身说是一个，你这个没意义啊，你这等于说脂砚斋是史湘云，对吧？你最多说脂砚斋是史湘云的原型，脂砚斋投射， 在曹雪芹笔下投射进了《红楼梦》小说中，然后形成了史湘云这个形象啊。我们可以说，我们那个心识投射到这个世界中，形成了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但我们不能说命即身呢，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心识就是这肉体啊，这问题没意义，对吧？这肉体和那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对吧？这肉体是故事中的肉体，这故事中的肉体它压根儿它都存在性都不存在，你说是或不是，这问题都是没意义的，对吧？就跟刚才问那个贾宝玉的妻室的这个祖先是谁，那问题没意义。好，这个就是十四无忌啊。怎么解释十四无忌呢？咱没说那个毒蛇玉在毒箭玉是错的啊，毒箭玉是对的。但是呢，阿含经中还有毒箭玉之外的另一套解释，其实把它读懂了之后发现它更深刻，它和佛教这个世界观是直接相关的，对吧？但是由于这个五蕴皆空这一点都很少有人这个接受啊，所以这个就很难，那个就更少有人理解了。再讲一个呢，就是叫不受后有啊，这个也是一个佛教中的这个都是一些重要的术语哈、啊。是刚才说的那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是吧？十四无忌也是关于世界是怎么回事，大家理解了。然后就说这个不受后有，普通人在说起这个不受后有的时候呢，因为就说这个叫解脱生死不受后有是吧，阿罗汉的境界。那什么叫不受后有呢？一般人呢就是说这个有呢就是指这个有呢是三有啊，生有、本有、死有。生有呢是指出生的时候，本有呢是指出生到死亡的这段时间本有，死有呢是死亡的时候那个生命状态，中有还有一个有三有和四有啊，三有就是生有、本有、死有，要是四有呢就加一个中有，是指死后还没有下一生之间的这段时间啊，最多49天。然后呢，这个四有呢涵盖范围非常广，对吧？这个一般的人呢，说到这个轮回的时候呢，总是说有个灵魂或神识或者是心性进入到身体，按照这么一种模式去理解这件事情啊。然后呢，这样理解呢，你甭管是叫灵魂还是叫神识还是叫心性，反正都是四有，对吧？因为四有说的非常，它是那个状态的那种生命状态，对吧？它就是有，都不出四有。你要么就属于鬼道、天道、中阴身，反正就是出不来这个状态。所以按这个图景呢，你就很难理解什么叫不受后有，对不对？你那神识还是中阴身呀，对不对？你那神识还是升到什么天道去了，对不对？那怎么叫不受后有，连中有都没了，对不对？你理解了世间即成真实啊，理解世间是个神话，世界是个故事，世界是一个大电子游戏，你就理解这件事情了，对吧？这个世界是什么呢？所谓投生到一个世界啊，你别当成是我们真的有个灵魂进入到这个世界，那你就以为真有这世界了，对不对？这世界呢就像一场电影是吧，是五尘，这个电影比我们现在立体电影高级，立体电影现在已经有立体了啊，比原来那个就强了，对吧？如果立体电影再发展的话，360度这个整个这个球形全是，那就更厉害了，对吧？然后在立体电影在这个再出来声音，你看电影现在有了这个眼耳这两个都有了，鼻舌身，把后边三个也加齐了。假设啊，未来人类能开发出一种立体电影啊，能够这个眼耳鼻舌身五种全都给你，那这就是那个谁，就是黑客帝国想象那个，说那东西已经不能靠戴眼镜，不能靠那个来耳朵来听起作用，那你要真想弄那个的话，行，插电极，哎，直接到你神经里发信号，那时候你就能给你传播了， 哎，光用眼镜这大概是不行了，那也有可能啊。反正假设啊，假设未来能够开发出这种电影啊，这种五尘都具有的这个电影啊，身体和这个世界呢都是根本没有的，然后呢你只许认为它有，结果就是取缘有众生呢，这个轮回啊，不是一次一次投生到一个又一个世界，是一场又一场的在看电影，是吧？在产生所有这一切是一场又一场的幻觉，是吧？则只要从中醒来，不再进入任何一个幻觉，不说后有啊，不说后有。什么是不说后有？是从所有的幻觉中醒来，不再进入任何一个世界，也不在幻觉中进入任何一个身体，这就脱离了生死，这就是不受后有，也就是不再展开任何一场幻觉之旅，对不对？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在进入一场电影，对吧？这场电影呢，反正这场电影是阿赖耶识负责放的，对吧？这事儿你再先进的电脑你没阿赖耶识强大，对吧？阿赖耶识负责放这电影，然后呢你这个不受后有呢，就是你这个不再放任何一场电影，这就是不受后有了。你看这多容易，不放电影就行了，不放电影就是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看没梦了，不做梦就是不受后有了，就是涅槃了。其实也不容易啊，这我们已经无始劫来一场又一场的电影，我们都不知道还有一个电影停止的境界，不能想象，对吧？你这个这一道的人一块儿看同一场电影，好，你说我们现在我不进那些道，不进那些道的时候，你就自己放电影，对吧？那中阴身实际上是一个自己放的一个境界，因为它不是一个哪一道的境界，它是中阴，它哪一道都没进入呢，它是一个自己的境界。那你还在放电影，所以你来来回回说电影停了的境界，说电影停了怎么停啊？那就要不我们就无梦睡眠吧，这时候不就电影彻底停了吗？对不对？我们彻底打懵，对吧？我们既然还有一个一个的梦，一个一梦的幻觉，对吧？那彻底蒙过去，那就是无梦睡眠，那不就是电影停了吗？有修这个的，这我们佛教里老说这个啊，老说无想定，对不对？无想定就是无梦睡眠。他说我要解脱生死，我觉得一场一场电影不好，这电影太恐怖，老看老给我看恐怖片，我不想看了，我想不看电影，不看电影他又出不去。说不去，他说我修无想定，我这个中断所有电影，这是一种办法，这是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呢能让电影暂时停下来，对吧？不再进入这些幻觉了，等于是人进入了一个比做梦还深的一个睡眠，对不对？在这个睡眠状态下没有梦了，用这种方法逃离梦是一个办法，对吧？然后佛教也说了，无想定呢，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王，是吧？还得醒，然后还得接着回来看电影。哎，你嫌这恐怖片不爱看，没办法，还得回来看。另一种办法是醒过来，无想定不是醒过来，是睡进去，对吧？佛教讲的是醒过来，对吧？从梦幻中醒过来，无想定是说我不知道怎么醒过来，我能够睡进去，我能够比那个梦还深的睡眠，醒过来是醒过来，对吧？他要更深的睡眠进去，那个是另一种，这就是佛教讲这个解脱，这个觉悟，它是清醒的状态啊，不是说这阿罗汉一觉悟之后就跟无想定似的啥都没有了、啊，那样的话那就不是觉悟了，觉悟它还是一种清醒的状态。但他不看电影了，不进入任何一个时间了。你说他怎么不进入任何一个时间了？他没有人我了， 你进入任何一个世间，你得有人我，对不对？你得有人我才能进入这世间。你这电影想放，你总得有一个中心，对吧？你总是从眼睛，从这五根去接触外边世界。你要没有人我，你这个放了这个点，这个基础点没法建立了，这没法建立，这电影就停了，没法放了，对吧？它是这么一个原理，它并没有完全把这个梦给破掉。这梦它可能还会有一些鳞片的这种梦境在，一些个像在，因为它没有不法我执。所以你要说它那个完全一切形象都消失了，那个好像不太可能。但是呢，它没法组织一个完整的世间了，因为它没有我了啊。我想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然后呢，这就说到这个不受后有啊，解脱生死，大概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哪个幻觉都不升起了，进入到一种无梦的一种境界。如果是小乘那个果位呢，可能啊，这是可能啊，其中还会有一些个影像浮现。这个时候呢，他呢，但是呢，他由于没有人我，所以他这个影像不会展现成一个世间的。大乘呢，又把人影像也能够破掉，能够对这个影像能够自在的转换，因为呢，这个影像是空的，对吧？能够证悟到这个完全是空，这是对这个佛教这个基本概念这个解释啊，解释到这个涅槃。后边呢，再讲一个就是幻化之术，就是说这个今天不是讲这个唯识学的世界观吗？略论唯识学的世界观，这个文章呢，以前在大家上网可以查一下，就是有我以前写过一篇《略论唯识学的世界观》，这个写的挺长，这是在2007年以前写的。当时呢还但是跟我今天讲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实际上就是说，唯识学，实际上我当时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一开始。讲那科学佛教与科学的时候提出那个问题，我信佛，我也相信自然科学对世界的这个解释很有利很有效，我要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搞明白，也就是佛学与科学的融通，对吧？我一开始就提的是这个问题，然后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回答了2003年到2007年，回答了4年，当时还没有达到现在的认识水平，然后写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在写的过程中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当时是按照这个，还是有这个世界啊？虽然这世界是唯识，但世界呢，毕竟阿赖耶识还变出了一个世界，哎，是那样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所以呢，那个可以看一眼那个东西，但因为它那个今天毕竟是这个一下午啊，一下午呢展开呢还不能那么细。要是再有时间的话，这个话题其实我上次课也提到过，我说自然科学就是世界是物质，物质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三句话之下它就展开了一个那么庞大的科学体系，对吧？你要讲的话都是，你要学完了的话是一个人绝对学不完的，一个人一辈子就把一个学科成专家就不错了，对吧？这个我你要是讲这个我们唯识的世界观，如果照那个细的去展开的话也一样的，应该不比那个少的，所以我们今天一下午是不可能展开那么多的啊。但是那个当初写文章的时候，他有时候就必然要把很多边边角角啊、枝枝节节啊都要讨论一番，所以那个讨论的很热闹，这个后来给扔到网上去，还有人觉得哎，这文章是挺丰富的，觉得那文章内容还是挺丰富的。但是呢，今天讲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超越了网上放的那篇文章，为什么呢？那是2007年以前写的，2007年以后我们就开始上寂静山了，对吧？就是2008年开始就开始上寂静山了，一年两年三年讨论下来，啪，原来不用变形来进，哎，今天讲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基础，是吧？世界根本没有，感觉只是幻觉，对吧？都是这两句话，原来不用变现外境，只要解释感觉就行了。感觉呢，也根本用不着有个东西来引起感觉，感觉只是幻觉，幻觉出来就行了。哎，这是后来领悟到的啊，这是根本不同于 任何这个普通的这个世界观了，就根本没有了。外边那真的是没有了，彻底的没有了，压根儿就没有了，只剩下你那个什么唯名无义，对吧？只剩下你那些个觉感觉那些东西了，对吧？这个是后来产生的。而那你马上这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那你怎么用这一套东西来解释这个世界？刚才就在解释，是吧？这个怎么稳定的？怎么那么丰富的故事编出来的，越编越丰富，越编越稳定，循环产生的这个，那你说你那循环太粗糙了 ，OK， 没错，我那循环太粗糙了。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你要是这个砌墙这动作，你就认为就仨动作你就改进不了，你要能把它分解成100多个动作，你就有了更多的改进的点，你就有办法去优化它了，对吧？所以呢，实际上要是想就刚才那张图啊，刚才那张循环那张图，我实际上后来画了过一张要比那个复杂多的图啊，这电脑不方便就没法拿了。那个就是实际上是把那个唯识学讲什么80五十一心锁这些个种种这些个因素啊，这个你把它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你都可以研究一番。你把他们要都讲透了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循环变得特别复杂。好啊，越复杂越好，对吧？越复杂我们就知道怎么解这循环了。你要是就仨圈，就刚才那个主要是一个大圈哈，你就那一个大圈，你实际上你不太知道哪些环节能入手解，对吧？圈圈圈圈十几个圈下来了，哪些是薄弱环节你就能够找了，针对任何一个环节你怎么解它就有了办法，有了想法。所以那个是要展开了说啊，会有更细的东西在里头。今天呢就就是还是比较宏观的讲一些吧，那个层次的就更细一些了，也比较有兴趣吧。这个前面我想都追着几个有兴趣的话题，这个话题我想可能是更有兴趣啊，幻化之术。其实咱们中国这个在西方人看来，我们东方人都是比较神秘的哈。这个印度人神秘，中国人也很神秘，对吧？中国人到现在扎针灸，是吧？这个很多这扎手能治牙疼，这个是这个相声里都举过这个例子，这西方人无论如何理解不了。但是你去想啊，其实中国古代这个文化里头啊，这个道家也好啊，这个什么也好啊，其实一直缺一个东西。从汉代大家就知道叫西域幻术。汉代时候你看那中国古代，你去看那个笔记小说什么的，他会讲幻术的时候永远讲是西域传来的，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会，中国人自己不会幻术。中国人会什么呀？中国人会气功。哎，你这广义的气功啊，丹道也属于气功啊，这个它有东西。大家看啊，这个整个这个中国这个佛教里头还有一点这种东西，但是呢也后来也基本上就没了。就是因为那个因为中国汉传佛教它对那个禅修这一块，它那个小乘禅法它不那么重视，就后来这块东西也并不多。它实际上对这个幻术这块就一直没搞明白，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这老传说中有这些西，基本都说是西域来的。中国人自己呢在这个练气方面有非常丰富的文化，你看道家的这些经典里面有大量的练气之术，但是没有幻化之术，所以中国人也理解不了幻化之术，对吧？因为他其实是需要在世界观上来一次更大的这个颠覆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否则的话你理解到气就到头了。所以前若干年那个气功流行的时候，大家主要讲的是气功，他不讲那个更神秘的东西。为什么呢？气还是不破坏世界是物质的这个框架，对吧？他只是说世界上有一种神秘的物质，对吧？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但是有一种神秘的物质叫气。这种物质呢，我们反正是有，我们能给它采来，然后还凝聚，凝聚之后越来越纯，最后凝成一个圆儿，是吧？这叫丹，然后这东西是好东西，有了这东西就能长寿，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框架啊，就这么回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幻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这个你把前边那个世界是个神话想明白之后，就清楚了。其实你再去看，这个这个佛教文献里头，或者其他的这个讲到幻术那些文献里头讲的东西，你就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啊。简单说就是还继续回顾我们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理啊。本来没有外境，对吧？但我们以为有外境，这个认识进入到阿赖耶识，再返回到知觉，由知觉再产生认识，如此反复循环，知觉越来越清晰，对吧？最后就会感到真有外境了，是吧？世界，我们刚才说世界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这个时间即成真实就是这么来的，对吧？现在所谓幻化之术呢，因为世界是，这是从古传来的神话，对吧？你不能随便编，对吧？这个前面多少代人编成这个故事了，你不能乱改，这是从古传来的神话，这就是世界。幻化之术呢，是临时编出来的故事，就是我编的，我现在编的啊。幻化之术就是人为的、有计划的、刻意的造成这个循环，这个啊，就是其实就是三句话：人为的、有计划的、刻意的造成这个循环。明知那个东西不存在，因为真正施展幻术的话，他一定要真知道我这幻出来是没有，但我知道你那个东西也没有。他要是认为我幻出来东西没有，你那东西是有，他这个力量啊，他的境界高不了，他受限制，对吧？他得知道你那东西其实也没有，我这东西虽然没有呢，但跟你那其实一样。所以呢，只要我给他弄出来，于是就跟你那一样有了。由于他根本没有，所以我才能弄出来。他要真有的话，我也弄不出来。但是呢，这个虽然没有，但跟你那一样。他得明白这道理啊，所以他得明知那东西不存在，但假装认为，刻意认为它存在，哎，对吧？你假装，刚才我们说随顺假立，对吧？随顺假立就是说，你这个世界是你随顺出来的，你是听别人的话，你真以为它存在了。他呢是明白那东西不存在，但是他们假装认为它存在。你说假装呢也有用啊，刻意认为它存在呢，这个认识，刻意的认识进入到深层意识阿赖耶识啊，但是它应该没那么深啊，它那个毕竟是幻化嘛，要浅一些，再返回来也是形成这个循环，好像真有那么个东西的知觉，对吧？如此循环，知觉越来越清晰。当这个知幻化出的知觉清晰到一定程度时，那个东西就被幻化出来了。人说，哎呀，你这个我理解，你这东西就是精神病，你这东西就是想象一东西，精神病人不就想象一东西吗？幻化出来，但是他幻化出来的我们看不见呀，我们为什么说他那种幻觉？就是因为他自己虽然感觉到了，但是我们感觉不到，所以我们说他是幻觉。你这东西也是是啊，你没有，你自己知道没有，你使劲想它有，想着想着，哎，你真看见它有了，你这不就是幻觉吗？不对，世界也是幻觉，对吧？这个幻觉要你要有足够大的力量，就能够让你的幻觉变成别人的幻觉。如果你的幻觉成为周围一圈人共同的幻觉的时候，你不需要全人类的幻觉，对吧？你只要塑造这屋子里的人产生足同样的幻觉就行了，这个时候就是幻化，因为它就所见同性了，对吧？不光是误入觉慧，而且叫所见同性了。所以根据这个呢，幻化之术就是三个要点：首先要刻意认为没有，我明知道没有那东西，我就是想象有那东西。然后呢，其次要加速知觉到深层意识的循环。因为一般人是想象一个东西容易，这个前两天有一位朋友来讲说他这个辟谷的时候呢，啊，就是他就是来讲这个，听我们讲这一套这个世界是梦啊，这个 想明白。后来聊聊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起啊，我们辟谷，然后老师让我们吃须象。什么吃须象？我说什么怎么吃须象？拿个面包吃，是吧？他后来说吃苹果，哎，想一个苹果，嘎嘎这么吃。然后呢，说后来呢，我就后来在辟的时候我就没吃，在家里自己辟的时候我就没吃，结果特别饿。我说你看你不听老师话，老师让你吃想象出来的苹果，你不吃，结果你看你饿了吧？你要是继续吃那想象出来的苹果，你还能不饿，对吧？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说这虚像，这想象出来的，就实有见，他太实有见了。他要是接受那个这个，不是他不用接受，他只要听老师话就行了，对吧？他只要肯吃那想象出来的苹果，他就知道那想象出来的苹果也顶饱，对吧？哎，因为我们真的苹果也是想出来的，对吧？这弥勒菩萨说的，从其本际辗转传来，想自分别共所成立，对吧？想自分别，真的苹果也是想出来的，你想出来的苹果呢没那个想的力量大，差别就在这儿啊。因为想出一个很容易，每个人立刻就可以想，对吧？但是要想有足够的力量难，对不对？所以呢，虽然我这只是一想，但它也多少有一点力量，所以你要多吃几个这个想出来的苹果也顶饱，对吧？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定力，有一定的这个力量的话，那么要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要加速知觉到深层意识的循环，使幻化出的知觉尽快清晰化。什么叫清晰化？你想着苹果，你那么一想，它清晰不了。你一般人那个这种散乱意识下，你想的东西清晰不了，对吧？你一定要进入某种状态，然后能把它这个想到足够清晰，这是需要有一定定力的，对吧？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虚像了，那就实像了，那苹果就变真实了。你要本事更大的话，你说我这吃苹果，说那是你想出来的，你说好，我想着苹果，我让你们也看见，那你就厉害了，对吧？那就让别人能看见的苹果，那你说这是虚像还是实像？这是实像，我吃是我变出来的苹果，是我想出来的，我变出来的。这个苹果吃下去，你承认有力量了吧？哎，我现在我不想费那个劲儿，我不想变出来让你看见，我也不想变那么清楚，我想省点劲儿，我就一想出来，我吃进去。它也有力量，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这个其实那个辟谷那个辟谷方法哈，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个，就利用了这个很深的这个原理。你看它这个技术啊，它那是一个技术，对吧？它那个技术，它原理很深，但是它操作很简单，对吧？操作很简单，就是想一个苹果往里吃，操作很简单。但是呢，由于它这个原理不清楚呢，它这人不跟你好好干。对吧？他明明这老师告诉他说吃想出的苹果就能不饿，然后他七天在老师他们那个班上辟谷的时候，他也确实就不饿了。然后回家他自己辟的时候呢，他就不相信这吃想出的苹果有效，然后他就不吃了，不吃呢结果就饿了，饿了呢就没坚持下去，没坚持下去就开始吃了，又开始吃呢，本来说辟七天呢，这个是七天还是十四天我忘了啊，我减了20斤，结果呢？他由于他这回哎他饿了，他由于不采用那方法他饿了，他饿了他就得又吃了，是吧？正常吃很快就反弹了，又是又回去了，啊，就是这么个过程。他你看，就是他由于原理不清啊，他没有这个继续使用这种方法。第三呢，就是一个是清晰化，对吧？一个是要刻意的想，这我们都会。第二，要让他清晰化，哎，这个就不是所有人都会了。第三，要让幻化出的知觉有足够的力量，这玩意儿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本事了，是吧？这个本来是有很长的一段啊，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大家去那个流通处，任何一个寺庙流通处应该都有，很有名的这一本书叫做《清净道论》，夜金居士译，这个很厚，那么厚一大本，绿色封面的，从90年代我学佛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那个样子，到现在卖的还是那个样子，那版本就没换过。这个清净道论 清静道论里头呢讲这个有这个定定的那品，后边还有一个叫说神变品，专门就讲神变。神变就是其实就是讲到幻化之术了，虽然他讲的他讲高，他讲的比一般的那个一般民间乱章那些幻术高，因为他是要求很深的定力才行，但是他揭示这个原理是很那什么的。我瞧啊，这个以智决意啊，这个就啊，我先把它先念一遍吧。这个，啊，那书很长，讲神变品内容也挺多，但是核心的那点的时候，其实就这几句话。哎，你抠最后，你把这句话，这几句话，你找那本书，你能找到这几句话啊。哦，还有一办法，也可以不去书店买。可以去网上找去，网上能够这个一搜《清净道论》就搜到了，《清净道论》里一查这几句话更好查，那个一几个字一搜，立刻就求以智决意，立刻就搜出来了。比丘业已成就此等神变的地足具根本诸法，这是前面说这个条件啊，说你这个要想行神变，你得具足很多的条件啊，入于神通的基础禅。这个觉音尊者说，这神通基础禅是四禅，四禅以下的你修不成神变，但实际上好像没那么高啊，应该低的也能成。初定之后，若欲成百身，这个是这个阿含经里的一个故事，是谁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他那翻译过来叫小路边，对吧？说这个尊者叫小路边。因为他们兄弟俩这个都是在路边被人捡到的，所以呢哥哥叫大路边，弟弟叫小路边。这个大路边呢周立盘陀家吧，可能是他是大路边呢，就跟佛学了之后呢就很快正果了。这小路边呢就让这小路边出家。这小路边出家呢就是学不会，他智商有点低，就是老学不会。学不会呢，后来他就很恼火，然后有一天呢就佛一看他因缘已经成熟了，然后就说你那个给他一块布，然后呢说你看这布上有一脏的，你给他弄掉。然后他就说这个告诉他叫什么去尘去尘，他就去抹，一抹呢结果这手是脏的呀，更脏了。他就想，哎，这是怎么脏的，是我的手给他染污的。然后怎么这么一想，哗一下他就正果了。后来第二天呢这个佛呢去应供，然后呢这个时候别人都不知道，哎，这小路边他这个脑子比较笨啊，他是教了他一个偈颂，结果他念了三个月四句，念了三个月还是半年啊，他念不会，像四句偈啊，念半年学不会，这么就是他那个，结果大家都觉得他不行，结果呢就别人去，然后这佛走之前就说你呢那个化作百身，然后在这个等着人来叫你。结果呢到那应供那地方呢，佛呢这个大家都做好了要开始吃饭，然后佛把那个钵啊都盖着，说不行，说还有一个阿罗汉没来，然后说那谁那个赶紧派人去叫。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去了之后，看这个小路边啊就幻化出了很多身，就是就一下一身成百千身嘛，是吧？然后就都在那儿坐着。然后呢这个说那这个人跑一会儿就跑回来说，不对，不是一个人，那有好多呢。佛说你再去见着任何一个，你立刻抓住他把他叫来就行了。然后那个人又去到那儿抓住一个往这边走，然后那些人都消失了。这是他就一身成多身的神变啊，举的这个例子。你看清净道论里有这个故事，这故事又不是清净道论里编的啊，这是阿含经里头出现的，它是跟阿含经里头引过来的啊。这个就是什么若欲成百身，就是欲成百身这个神变啊，念我成百身而做准备定仪，他提了一个词准备定，就是说先想我要成百身，然后呢再入神通的基础定，也就是说他先得能入四禅，先能入四禅之后想说我要变成百身，然后想清楚之后，然后再入四禅， 初定之后而决议，初定之后不是立刻就变出来了，初定之后再想说变百身，就变出来了，由决议之心变成百身，与千身处一同样啊，和变成千身是一样的，这数量不是问题啊。如果这样而未成，就再做准备定，说如果没变成怎么办，没变成呢，你就再想我要成百身，然后想完之后呢，再入禅定，再入禅定之后再出定，然后再决议，当一回二回而入定啊，就是这样，一次两次，如果还不行怎么办，还不行就是你没那本事，你就再去修禅定就好了，就是这样一个啊。后边有一段说这个来的啊，有一段说这个，说这个，说反正方法就是这方法啊。后边有一段说了一个，说初学者得变作很困难，于百千人之中或有一人能得，这我就不讲解释这个了啊。做了变的准备定，升起四相难，于百千人中或有一人能得，升起四相得以增大，而正安止定难，于百千人中或有一人能得，正得安止定者，以十四形象调伏其心难，于百千人中或有一人能得，以十四形象调伏其心者，得神变力难，于百千人中或有一人能得，得神变者，即刻现起神变难，于百千人中或有一人能得，即刻现起神变。就是这么一长段话，就是说反正就是他这几个百千，你就按百来乘吧，他这好像已经是百的五次方了，对吧，百的五次方，我想几次方是八，要是百的四次方是亿，对吧，要是百的五次方就是百亿，对吧，我们全世界才七十亿人，要他这说的话，那就是这个七十亿人里头有一个半个的就不用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反正是说这个方法就是这方法，能修成的很难啊，咱们就说他这个实施神变的过程，实际上分成这么几步，是吧？念我成百身，我成百身而做准备定，这就是什么？以致决意，对吧？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刻意的、人为的，明知不是这样，但是我就要认为是这样。去这样想，对吧，这样认为，这就是刻意的这样认为，我成百身，对吧，这个呢是准备定，这个定呢它是层次比较浅的，因为它呢那个它有这个念它是无法入那个身定的啊。然后呢就是幻化第一步，刻意的认为那样，第二步就是入神通的基础禅四禅，为什么刻意想完之后不行，还得再入定？我想原理大概就是，它入定的过程中，那个我们说那个快速循环的那个过程就在里头就在起作用了，对吧？为什么还要入一会儿定？要是说那个一想就出来，那样功力就更深了。它这一般的，它要入一会儿定，然后呢，大概就是让这个决意深入到阿赖耶识中。但是他毕竟入一会儿就行了啊，他就能变出来了，快速达到可以产生清晰知觉的程度。然后出定之后呢，再决议，这时候呢就会达到这个神变。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深层意识中呢，它有一个增强决议的力量，在定中呢是没有知觉的。要等出定之后再决议，把定中积累的力量发挥出来，产生新的知觉，这个时候就一种高度清晰化的而且比较有力量的一个知觉了，对吧？然后这两三步合起来就是第二个要点，使幻化出的知觉尽快清晰化，对吧？你要有那个定力的话，一般都能做到让它清晰化，但是你不一定有那个力量，你可能是自己能够产生一个清晰的知觉了，但是别人产生不到，别人产生不到那是你的幻觉，别人也产生到了那叫你的幻化，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是下边呢就是要有足够的力量，对吧？啊，就我刚才念那段了，对吧？这个百千人中才能有一人能得，百千人中才能有一人能得，这个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力量，你修到这个足够力量的时候，就要让幻化出的知觉有足够的力量了。 好，这个就是对幻化之术呢，应该基本上，我想这个框架应该清楚了哈，这个应该基本上应该能懂吧。然后这是幻化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后边呢，要不这样，这个我刚才准备到这儿，我因为时间我没想好，下边是或者休息一会儿回答，然后回答一些问题，或者是要是有兴趣就再展开讲一些内容，大家是怎么考虑，或者先休息一会儿，然后看是，因为我开始就准备到这些内容，然后，
那么这样我们。刚刚听了哈，因为我听的比较吃力哈，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感觉，有点像七十二变，有很多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现在可以先提一些问题，哎，这边。
好，就是说，我请问老师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切的物象哈，都是我们二意识，无始以来的二意识所变现啊，兑现出来的哈，这是一个理念。那么我想提这么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我小时候我小时候的时候没有这个 LED 屏啊，没有这个 LED 屏，那就证明我小时候那个时候的以前的那个阿赖耶识面没有熏习这个 LED 屏的这么一个种子或者记忆在里面。那么为什么突然哈这几年就有了这么一个 LED 屏，但 LED 屏来的还可以去就是从电视啊这样变过来哈，那这个是怎么以前证明没有这个记忆，为什么它又现在有一个产生了这么一个我们看得到这么一个 LED 屏的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就是这个理论。
这个我觉得好像不成问题吧，这问题需要回答吗？我觉得就刚才那个解释已经完全说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任何新鲜出来的事物都需要那个你虽然没有 LED 屏的种子对吧，但是你有青黄赤白的种子对吧， LED 屏是什么，你看到的是颜色对吧，这个一上午包括这些天吕老师反反复复说你眼睛没看到桌子，你眼睛没看到 LED 屏，你看到的就是颜色，反反复复说这个对吧，你肯定学习过颜色种子呀对吧，然后你不过是把那颜色种子又组织然后你被你解释成 LED 屏了对吧，被你解释成这些个事物了，所以它这个种子当然是有的对吧，你就还是什么那个色受想行识啊，眼耳鼻舌身意，还是这些个种子色声香味触法，还是这些种子嘛，还是这些种子在怎么组织都行啊，组织成 LED 屏，谁知道未来人类能组织出一些什么东西来，但是你科技再发达，你组织成再神奇的东西，它还是色声香味触法对吧，所以你看佛教讲这个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的，你那个科技再怎么发展这个是永远不变的，还是这几种感觉，于是你真来真的去就是这几种感觉在折腾，就这么回事，所以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这个需要更多解释的，这个就是
那还有可能我理解的哈，我来解答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它没有时间观念的，它可能你 IS 是有，你可能来自未来的也可能吧，可以这样理解哈，因为它有小前世界但中间时间你不知道的，说明以前是有这个可能的，有可能我上一世是来自古代这个可能，就这样理解。好，我们这样休息十分钟啊，给大家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等一下呢，两个老师一起，然后来解答。大家可以剩下的做一些提问，两个老师一起在台上，我们来再做一些交流，好吧？休息一下。好，感谢两位老师。